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学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前面讲到旧约的献祭绝对不能赎罪，所以就后面第五节开始就讲到基督来了，神所预备的基督来了。来看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跟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一段它是引用诗篇四十篇大卫的一个预言。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篇。这本来是大卫啊，他向神表达他的心意啊，说他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他一生啊要遵行神的旨意来做啊。但是谁知道他是预言基督啊，因为大卫他就是预表基督啊。来看他在这边有讲祭物的话，就是指的赎罪祭跟赎愆祭；礼物的话，就燔祭、素祭跟那个平安祭。这本来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不能达到赎罪的目的啊。然后你已经那个后面那个燔祭跟赎罪祭也非你所要啊，那个是重复讲。然后重点在这个地方。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已经给我预备一个身体，难道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人家篡改经文吗？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他知道这一段圣经是在预表着那个耶稣要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贫穷就可以 把自己卖掉，卖给弟兄。但是到了第七年，他们就可以自由回去。可是如果这个仆人他觉得主人对他很好，他不愿意回去不愿意离开一辈子要服侍他的主人，那主人就把他带到审判官的那边就要拿着锥子放在那个棉框那边钻洞，这个地方要把它钻洞。钻洞的话就是从此以后这个人就归属这个主人，永远服侍这个主人你看那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一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的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那个女子，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儿就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律法的规定穿洞，开通我的耳朵。穿洞的意思就是说，从此我要服侍我的主人，我永远属于我的主人的。好，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会逐渐把它 写成说你已经给我预备一个身体，因为他知道天父定义要把耶稣当作赎罪祭啊。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边在预言受苦的仆人，神已经定义要把他压伤，让他受痛苦，要以他为赎罪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要来当神的仆人，也就是完成神的旨意，要去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跟门徒讲，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有没有？有没有这句话？有啊。那意思就是说，食物的话代表生活，我的生活目标就是要遵行差我来者，就是天父，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生活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就这样。所以他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就是朝这个目标一直前进，因为这是天父的旨意，他要去照这个旨意走，然后要去把它完成。因此他当他被钉十字架断气之前讲了一句话，叫什么？成了。成了的意思就是说，天父的旨意我已经完成了，天父的旨意我已经完成。所以你看那个希伯来书作者他很了解，很了解诗篇四十篇其实在预言基督。所以基督来就因为他知道祭物礼物赎罪祭跟燔祭非你所要，这个就是属于律法的献祭，因为不能达到神所定的目的，使人罪得赦免被神称义，不能达到，所以非你所要所以你已经给我预备一个身体就是一个赎罪的肉身我这个道成肉身就是要来做你的仆人，要来完成你的旨意，是吧？这个赎罪的肉身你已经给我预备一个身体我的事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我说我来了，要照着你的旨意行，要把这个天父的旨意把它完成。好，翻回来希伯来书第四章，来看那个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也是你不喜欢，因为这 都是照着按着律法献的因为他没办法真正赎罪，所以是神不喜欢的来看第九节。后来又说，我来了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为要立定在后。也就是说这个诗篇四十篇的预言已经告诉我们，他要除去在先，废掉律法，废掉律法除去在先，然后立定在后，就是受立新的约受立新的约。好，那第十节，我们就凭着这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今天就是靠着神这一个旨意原来他的旨意就是律祭物礼物你不喜欢那个燔祭赎罪祭不是你所要因为他不能达到目的你已经给我预备一个身体，一个赎罪的身体。律法所限的是牲畜的生命，现在你已经给我预备一个身体，一个没有罪的肉身， 我要用这个没有罪的肉身来承担世人的罪，所以我要按照你的旨意行，把这个旨意完成、啊、这样子，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他立定在后、啊、那我们今天就靠着神这一个旨意能够成圣了，因为、啊、信了耶稣，我们的罪就真的得到赦免、啊、好，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啊、屡次献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哦、你看 这一句话就已经非常肯定的否定、律法的献祭，你看他特别讲永不能除罪、哦、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前面第四节说断不能除罪、哦、那对第十一节就讲到那个 更强烈的语气，永不能除罪、哦、所以律法是没有用的，软弱无力的、啊、所以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啊、那个就是按神的旨意来献、啊、那他就、啊、完成了，所以、啊、就坐在神的右边就被高举，这是诗篇110篇第一节，你们自己翻、啊啊、受高者说、啊、神对我讲，你来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啊、右边的话就是尊荣、啊、把它、高举尊荣，那但是呢，仇敌都要成为他的脚凳、啊、仇敌都要臣服于他，代表说他要被、高举成为世人的救赎主跟世人的审判主、啊来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九节，好，这边讲那个，所以前面的、哦、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讲到耶稣啊，那个啊、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啊、哦。那这第九节就讲说，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啊、哦，就诗篇110篇第一节啊、哦，来坐在我右边啊、哦，就是大卫的意思。然后呢，说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这个耶稣这个名，啊，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啊，你看，天上、地上、地底下，都要臣服在耶稣的面前，啊，臣服在耶稣的面前，啊，就是啊。他在神的右边当审判主、啊、所以万物都要、啊、臣服于他。好，这是、啊、主耶稣啊，他那、顺服天父的旨意以后得到的尊荣、啊、得到的尊荣。好，来看十三节，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啊、这个是诗篇110篇第一节、啊、他的说明。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啊、成全、啊、完全、啊、那个一次献祭、啊、他被钉十字架，得以成圣就是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就永远完全了，所以他不用再每次被啊，被钉十字架不用了啊、哦。那好，那再来十五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然已经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放在他们里面。啊、哦，这是引用耶利米书31章32节的预言。 他所立的新约啊，然后我们 看一下好了。我有启示录第八章，那时候我 有跟大家解释过。那我再讲一次好了，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他就讲到啊，那个啊，耶稣啊。那个神要将律法放在我们心里，因为旧约啊，他把律法写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那现在因为石板上他你不遵行，所以我干脆写在你的心里面啊。借着什么来写？借着圣灵来写啊。好，然后呢，再来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旧约因为他们那个不遵行，所以神就废弃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就不理他们，神人就隔绝不理他们。现在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跟人重新接纳，彼此接纳，他接纳我们当他的子民，我们接纳他当我们的神。然后呢，再来三十四节，他们个人不用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旧约神用祭司教导以选民认识律法，又用文士解释律法，对不对？结果你如果去读那个何西阿书，那些祭司都说怎么样？既然公然为，既贵公贵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可以扭曲神的律法，可以乱解释神的律法，所以今天真耶稣教会的传道，如果也是这种样子，没有道德勇气，也是看人情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教会一定堕落下去，一定堕落下去，所以你们要为传道祷告，让传道有那个道德勇气。该说的一定要说，不要只是看人情面，因为你只是看人情面的话，那个表示说你其实不是敬畏神的，那你看保罗会看人情面吗？不会，保罗说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你说对不对？他要听从神，他不听从人，那当然，如果两个可以那个都好的话是最好，但问题常常都是极端的，所以你一定要神如果责任托付给你，你就要该说就要说，那这样的话，看人情面虽然可以和谐，但是。事情就和稀泥去了，很多那个公义就会慢慢不见了，你在教会治理都是这种样子，现在教会我 有一些都是看人情面，看人情面那个守道理的人会觉得很怪，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要这样子，他我就大声细声就好啊，大声就赢，真你有没有听过真的是教会就大声就赢，你若敢大声，大家会惊你啊！其实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所以应该是要有道德勇气。当时那个旧约的祭司因为他有利益，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来着想，所以他会那个故意扭曲神的律法，那结果引导百姓。去拜偶像，去拜偶像，所以惹神发怒，神就废掉跟他们所立的约。 所以神哦，在新约他就啊随乖了，所以不好意思，这要讲对不起神了，神是全能的，他就意思就是说，人既然做不到，那干脆我自己来教，我自己来教，对不对？哦，所以圣灵来当我们的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自己来教导我们认识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有没有讲？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里面去。有没有这一句话？对不对？所以新约，我们不用再别人教导你，因为圣灵亲自做老师来教导我们。好，所以你看，他就说啊，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而圣灵引导，所以我们啊，每个人都可以认识神，不用再透过第三者来教导啊，才能认识神，不用了啊。好，那新约的优越在哪里？更美，所谓更美就在最后那一句话，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个叫恩典啊。这里面好好去想一想啊，再回来看他怎么解释。十七节啊，前面讲十六节就刚刚我讲的啊，圣灵亲自来做老师，带领我们认识神。好，十七节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既然已经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啊，这个就是耶稣的啊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恩典，一次献祭，永远成全。那你或许会说，那万一呢？我们很软弱怎么办？啊，去得罪神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啊，对，要悔改。哦啊、如果万一你 得罪神得罪到 像那个大卫那样呢，怎么办？我们现在教会就是你没办啊，对不对？其实不是，你要像、想到、哦、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啊、哦十五节所讲的，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够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犯罪。十六节就讲，所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怜恤啊，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重点在这边，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九到十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神是圣，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个洗净就是现在进行式，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来、洁净我们。但关键点在哪里？你有没有忧伤痛悔？那你有没有忧伤痛悔？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说、欸、你安奈塞 啊，你这样的悔改可以了，没有、哦、谁才能够跟你说可以？神。所以这时候就你跟神的关系，好，那但是你要了解，我们的神他是非常慈爱，当我们受洗的当下，他跟我们洗脚，洗脚跟我们讲什么话记得吗？啊，不是，要爱他，要爱世间使他的人怎么样，爱到底，有没有？他为什么要洗脚？就是爱世间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对不对？到底就是没有保留，他的爱在我们身上没有保留的，然后让我们靠着他的爱，能够 得胜世界有余，然后走完这个天国路。那所以他也用这一份的爱来保养顾惜我们，让所以当你如果有软弱，你一定要想到你的脚耶稣给你洗过，他给你洗脚的当下就说我要爱你到底，那你要凭着这一份的爱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的20节到21节就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得永生的秘诀有四个：一个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个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个保守自己在藏在神的爱中。意思就是说，耶稣给你洗过的脚，你不要离开他的爱，要保守在他的爱中。但万一呢？你的脚离开主的爱，怎么办？第四句话，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个就是那个刚刚讲的希伯来书4:16的意思。你要仰望他的怜悯，直到永生，因为他就是爱，要爱你到底。你要靠着他的爱，得胜有余啊！绝对不要自我放弃。如果你们中间有家人，有家人是堕落到这种程度，你不要自己那个认为他没忘没差别不可以这样子。你一定要为他祷告，一直劝他劝他到回到主的面前忧伤痛悔，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听好吗？保罗在 提醒提摩太，他告诉他，甚至于连离道的人，你都要想办法去劝他回来。你看那个提摩太后书224节。男儿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你看，他连那个离道的，他都告诉你说，你要温温和和的去劝勉他，或者神。他当然不能肯定说神一定得给他悔改的心，但至少你去劝，尽你的力量那神给他悔改的心，他醒悟过来了，他就回转，就脱离魔鬼的掌控这不是很好吗？这个叫做迷失的羊，就一只迷失的羊的灵魂，你看你那个赏赐看都何等的大。主耶稣不是讲吗？99只陪在一边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现在末世的真教会其实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寻找迷失的羊。你看每一个教会我看大概都有三分之一以上向主耶稣请长假的，对不对？请长假。有些只是说就堕落，就失去信心不来，但有些很堕落，跟外邦人没有两样，但你还是要去劝他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劝他不回不回来那就是他的事。然后呢，他回来以后有没有悔改，我们不能代替神，你不能跟他讲说那没问题好，是他跟神的关系。然后呢，他自己知道，他神有没有赦免他，他自己知道然后呢，他要表现出一个真正悔改的样子，什么样子？像大卫后来怎么样？默默承受那个神的那个处罚，有没有？最甚至于人家示美批判他，他都默默的承受，有没有？示美不是拿石头丢他吗？说你看。 你流扫罗的扫罗家的血，现在神在追讨你了哈。哎，其实不是嘛，哎，那是神，他是犯奸淫，神说从此以后刀剑不离你的家。啊，你看他旁边的百姓，他的勇士拿刀要杀那个示每，他就说那个跟你有什么关系？神派他来骂我的，或者神看到我忍耐，他怜悯我也不一定啊。哦，他都用这种方式，都认为说是神派示每来骂他的，那看他有没有真正悔改，所以他默默承受。真正的悔改就是这样。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悔改哦，啊，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看到大家都接纳他了，他就开始耀武扬威了，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我被插党插塞，被做上面老大了，这样就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说，我来变革，会当啊估计的吼，哦，我都感做感谢，因为我本来不配啊，不配在这里面，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离开了，那现在神怜悯我，让我在我回来，我能够。我回来跟神在一起就好了，不要想要我又要当什么负责人，当什么执事，不可以这样子的，啊，这样的话，这是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要像大卫那样子，啊，要完全都认为自己不配，一切都是神的怜悯，啊，安条哦，所以你要分清楚，嘿，那个。有些人说啊，不能这样，道理不能这样讲。你一讲，大家都愿意，都开始堕落了。没有这回事，啊，我们不是在鼓励人家堕落，而是希望你能够啊回头啊，回头的话，你才有希望。哎，这样知道吗？我们的神呢，真的很慈爱。如果你啊，圣经越读，你就越了解神的爱哈，真的是长阔高深。过于你所能凑多的，啊，那我们一般人都是体会很皮毛，很皮毛了，啊，好，所以你看，从这个地方就把那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就讲完了，啊，那个更美的献祭就讲完了，啊，那后面呢，从十九节开始就是讲到一个。啊，那个新的生活了啊，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义人必因信得生。哎，从那个十九节开始就讲到，你既然得到这个恩典，你要表现出跟你所得的恩典相称的那个啊行为出来。好，那前面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人有问题？信因信称义，但是信要借着洗礼来完成，就是要有一个行为，就是洗礼。你如果光停留在信，还不能称义啊。外教会他们就是就强调信，其他不要紧，所以他们等水礼也可以，浸礼也可以，什么都没有关系。主耶稣讲什么？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要信，你的信心是看不到的，信心是一种虚无的，看不到，所以你必须用行为表彰出来，啊，这个行为就是接受洗礼，啊，这边的洗这个行为叫做动咒，接受一个动咒啊，洗礼的动咒来表彰你的信心，这样了解吗？啊，你洗礼又要就是称义了，啊，嗯。
可是通常来讲，我们应该是会先相信，就是认罪才会有接受。
当然了，啊，当然要这样子啊， 啊，但是 你信是一个条件，入门的条件，但是你的信就是要借着洗礼把它表彰出来。那婴儿的受洗是凭着父母的信心。没有，如果你说只有光信就称义的话，那你就不用洗礼了。对啊，我刚刚就是这样解释啊。他不可能没让，他不可能让给你写的很周到了。好，那我们继续那个第十章19节啊，那个19节到25节哈，就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跟充足的信，凭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啊。来看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啊，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旧约我们早上有讲，有一个木幔隔开，所以那个路没有显明。至圣所是乌漆八黑的，然后大祭司进去还要拿那个香炉进去，烟雾弥漫，所以不能直视那个约柜施恩座。表示神人是隔开的。好，那现在借着耶稣那个被钉十字架打破他的身体这边有讲到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把它打破就是把中间那个幔子隔开了，隔开的幔子 打开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进去了，直接去到至圣所面前去到耶柜面前。所以你看耶稣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就怎么样裂开，就裂开了，这意思就是说从此神人不再隔开，因为他已经来成就救恩，神跟人可以重新复活，重新复活。好，那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血，也就是你要信而受洗，你信而受洗以后呢，你才能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又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天梯，就是雅各所梦见的天梯那个就是耶稣身上所开出来的。你看那个天梯他梦见天梯，神在梯子上面向雅各应许，有没有？然后约翰福音1:51，主耶稣就说你将要看见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有没有？有没有这一节圣经？天使怎么在耶稣的身上上去下来？表示说耶稣的身上，耶稣是人类唯一的天梯，因为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开，这把这个路打开通往天上去，他是唯一的一个天那个天梯。好，那现在他已经成就了，天梯跑到哪里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神的教会就是天梯，是世人唯一通往天上的一条路这样了解吗？这是互相关联的，互相关联好，来看那个21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他就是耶稣耶稣当儿子做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那个第3章 就已经讲了，你看第3章。第1节，同盟天召圣洁的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有没有？耶稣是大祭司。然后第6节就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他 当我们当神的儿子来治理神的家，他也是大祭司啊，他亲自治理。好，你的旧约，旧约就是用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啊。那旧约是两个管道，在摩西时代啊，一个属灵的管道就是用大祭司来带啊，这信仰上就有大祭司，然后另外一种就政治上的，就摩西来带啊，两个管道。那到了王朝时期，就是君王跟祭司来当，所以这两个职分是冲突的，因为这两个职分是不同支派的人，一个是利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对不对？啊，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两个职分合在一起？耶稣，啊。就所以耶稣叫做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有君王跟祭司的职分。那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就是耶稣的名下，所以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一方面我们是君王，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祭司，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奉耶稣的名就祷告。如果你不是祭司，你是不能拜神的。旧约只有祭司才能拜神，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个都是祭司，所以我们可以拜神，这样听懂吗？好，来看那个27节，到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用身体用清水洗净。那个良心的亏欠呢，已经借着洗礼啊，把它洗掉了啊，就当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诚心的话，就是你的最真诚的你，也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拜神啊，然后还有信心来到神面前啊，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那个指望就是将来到天国都永生，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他答应我们，一定会实现。好，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后面的话就是我们除了要有信心，还有真正的爱心的行为，所以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那个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到如此。那个知道原文是看见。既然看见主快来了，就更应该这样子。那个不可停止聚会，是不是指着我们一般晚上的聚会？是指着那个安息日的聚会，安息日的聚会。好，因为犹太人没有什么晚上聚会的了，是他安息日，因为。我们晚上聚会是因为我们福音那个福音传到中，我们的开始那个在中国啊，在台湾啊，因为都是刚开始都是农业社会，大家假爸摩代机就是来聚会啊，所以他晚上聚会。像我刚出来负担第一年负担轮委教会，他们每天晚上都聚会啊，我每天晚上都要领会啊。但是他们就说，罗伟教会的信徒都说，传道每天晚上聚会不要讲那么久，半个小时就好了。所以一般都40分钟就结束了，然后他们每个人都穿拖鞋，只有我穿球鞋，没有穿那个皮鞋。我说我来你们这边变成异类，他们都是穿拖鞋进来聚会的。 对，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好，那你看现在农业社会渐渐消失了，所以我们的教会聚会方式也改变了。我刚来刚在板桥教会信的时候，民国68年、69年的那时候啊，板桥教会也是每天都聚会啊，每天都聚会啊，我也是每天都去啊。但是你看现在，大部分都改成两天聚会而已了啊，那个有些啊只有一天聚会，像美国的话，美国的教会都是一天聚会比较多了，就是礼拜五晚上啊，然后在安息日聚会，就这样子。好，因为这个跟那个距离聚信徒居住的距离有关，也跟工作上有关啊。现在你叫大家每天来聚会，这是不可能的了，已经不可能。我在负二十五六年前负担台北教会，我那时候就发现台北教会其实晚上是没有什么人聚会。那个平常礼拜一礼拜他每天都聚会，到现在都是哦。可是平常我那时候了，现在应该更少，大概都一二十个、十几个、二十个，只有礼拜三见证会比较多，三四十个啊，礼拜五啊100多个，就这样子啊，其他都没有什么人啊，我都跟他们讲啊，我知道你们下班都已经超过聚会时间，没关系，你们主要记得来守安息日就好了，一定要记得守安息日。安息日哈，刚刚早上有人跟我讲，那个安息日我们外教会都会说啊，安息日是律法的东西，现在恩典时代不用守律法。我跟你讲，你跟外教会谈安息日，你不要讲律法。安息日是什么时候设立的？神创世的时候设立的啊，它不是律法，那时候没有律法，知道吗？律法是摩西时代才有啊，所以安息日是神跟亚当立约的，意思说嘛，凡是人都要守安息日，六日劳碌做工，第七日享受安息。可是现在人不敬畏神，哪里在管什么神的立约？没有啊，所以当神把以色列人救出来，这一群人是属我的。所以他重新讲，要守安息日，我用安息日跟你们立约，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是守恩典的安息日，也就是，不像旧约哈，旧约他们很严厉的，很严厉，什么工都真的都不能做，像犹太人哦。大概我以前做贸易，我的客户很多犹太人，每次哈礼拜我跟我谈生意，谈到3点，他就说停止，我要回家了。我说为什么？因为安息太阳下山以前，我一定要赶回家，打开瓦斯，因为安息日不能什么工都不能做。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就是安息日了嘛，他就不能做啊。但是说要瓦斯让他连着，我们才有饭吃啊，所以他们要在那一段时间赶快准备，要吃的东西呀，那个他们那个太严厉了，太严厉，那个就是好像律法有规，就是不是律法规定，是传统规定啊，一天不可以走六里路，然后不可以做善事，不可以做什么啊。那个是违背律法啊，所以因为他们很矛盾啊，主耶稣就说：“你们中间牲畜掉到坑里，你会不会把它毁？财产比人命还重要，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叫做恩典安息日。那恩典安息，我们发现有一些信徒都守安息时。就是来守一个小时就溜走了啊，那个其实不对了，这个是心态的问题。神是看人内心啊，你就反正你到这一天，我就是立志 我这一天啊，要让自己的身心得到舒畅啊。你即使没到教会，你也要啊，那个在这一天里面不要做什么工，然后最好就是能够听听道理，唱唱诗啊，啊，祷告，做一些属灵的事情啊，因为这一天就是让我们去啊预备一个心，我要将来要进入永远的安息，这样子，这样了解吗？啊，你如果跟外教会讲你要谈这方面，你不要谈律法，谈律法他不信不下去啊。